第二章，永恒的父神。
神的目的伟大，他的爱深不可测，他的智慧无涯，他的全能无限，因此圣徒理应欢欣喜悦。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有几位祖先也尝试在他们的时代认识真神。约瑟的父母很有灵性，他们虽然没有在周遭的教会找到神所有的真理，但仍尊崇圣经为神的话语，并且将祈祷融入日常生活中。先知的弟弟威廉回忆道，家父虔诚认真地恪遵宗教作息，我早晚都被叫去听他们祈祷。我的双亲父亲和母亲向神这位所有祝福的赐予者倾泻他们的灵魂，求他保护守卫他们的孩子，让他们远离罪和各样的恶事。我父母就是这么虔诚的人。威廉还说，打从我有记忆开始便一直有家庭祈祷。我还记得父亲习惯把眼镜放在背心的口袋中，我们几个男孩看到他伸手拿眼镜时就知道要准备祈祷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母亲便会说，威廉或哪个没注意到的人准备祈祷了。祷告后我们总会唱一首歌，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是这么唱的，一天又过去，我们换下白天的衣服。这早期的灵性训练深植约瑟·斯密的灵魂，他想到自身的永恒福祉，并想知道该加入哪个教会时，他知道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我从经文学到，神在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他是神，并不偏待人。我仰望那照耀大地的光辉太阳，看着转动于天际威严的月亮，在其运行轨道上闪烁的群星，还有我驻足的大地、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水里的鱼，还有满是威仪、美丽的荣光在地上行走的人类，以全能和智能管制如此超凡奇妙的万物，有着造物主的形象。每当我思索这些事时，我不禁在内心呐喊，智者说得好，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是愚顽的人，见诗篇第53篇第一节。我赞叹这一切皆见证，诉说着有一种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力量，有一位神制定并颁布律法，规范万物的界限，它充满在永恒之中，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都存在，从永恒直到永恒。每当我思量这一切事情，知道神希望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他，见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我不禁呼求主的怜悯，因为只有他才是我可以信靠的，只有他才会怜悯我。约瑟诚心祈求慈悲和智慧的祈祷得到了答复，也就是第一次异象。该异象让这位年轻先知获得对神的知识，远超过当时任何教会所能提供的，因为这知识已从世上失落了好几世纪。约瑟从第一次异象中亲身明了父和子是不同的个体，他们的力量胜过魔鬼的力量，而人确实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些真理是了解我们与天父真正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其他有关神本质的启示也接踵而来，其中许多都收录在近代经文中。 先知蒙神拣选，成为将福音真理复兴到世上的工具。他透过其圣功为神做见证，他宣告，我会去求问神，因为我要你们都认识他，都熟知他，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确是他的仆人，因为我说话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
约瑟·斯密的教训：神是全人类的慈父，也是所有良善的根源。
虽然世上有些人毫不留情地论断和谴责别人，这位宇宙的伟大父亲却用慈父般的关怀来眷顾整个人类家庭。他视他们为他的后裔，并且丝毫没有那些左右着人类儿女的偏狭情感。他使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五节，我们承认神是衍生所有良善的伟大源头，他具有完全的知识，他的智慧足以管理统治在我们头上发出灿烂荣耀光辉的诸多伟大创造和世界。他只要动动手指或一声令下，便能使其移动。诸天宣告神的荣耀，穹苍彰显他的创造。见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只消片刻的沉思，已足以让每个具有一般智力的人知道，这一切皆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低于全能者之手的普通力量所能维持的状况。神看见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并且知道一切世人的内心。神的目的伟大，他的爱深不可测，他的智慧无涯，他的全能无限。因此，圣徒理应欢欣喜悦，因为了解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篇第四十八篇第十四节，
一旦了解神的品格，就能了解自己，并知道如何接近他。
世上只有很少数的人真正了解神的品格，大多数的世人对他们与神的关系，无论是过去的或未来的，可以说什么都不懂。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那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知道的只比禽兽稍强一点，比吃喝睡觉略多一些。除非得到全能者的感召，全人类对神或神的存在也只能知道这些。世人如果只知道吃喝睡觉，却不懂神的计划，诚与禽兽无异。禽兽只管吃喝睡觉，却对神一无所知。我们若非有全能之神赐给我们灵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知道的比禽兽多不了多少。世人如果不了解神的品格，就无法了解自己。我要回到起点，借此将你们的思想提升到较高的层次，超越人类一般的思考范围。经文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如果不认识神的人想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如果他愿意诚心寻求，看看耶稣和使徒所宣讲的是否是真的，他就会了解他没有永生，因为永生无法建立在其他的原则上。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了解唯一睿智的真神的品格，以及他是怎么样的人物。神自己曾一度像我们现在一样，如今 他已是超生的人，坐在天上的宝座。这就是那伟大的奥秘。如果那层帷幕今天被拉开，那位使这世界在其轨道上运行，并借着他的权力举起诸世界及万物的伟大的神，将他自己显现给我们看。我是说，如果你们今天能看到他，你们会看到他的外形就像是一个人，像你们一样，在身体、容貌和外形上有着人的形象。因为亚当就是按照神的模样、形象和外貌而创造的，并从他那里接受指示，与他同行，与他交谈，就像人彼此谈话一般。一旦认识了神，就会知道怎么接近他，知道怎么求问来得到答案。一旦了解神的品格，知道怎么归向他，他就会开始向我们开启诸天，告诉我们关于诸天的事。只要我们准备好归向他，他就会随时临到我们。
神祖中有三位分开且个别的人物。
信条第一条，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约瑟·斯密在1843年4月教导了以下真理，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30篇第22节。父有像人一样可触摸的骨肉身体，子也一样，但圣灵没有骨肉的身体，而是一个灵体的人。若非如此，圣灵就不能住在我们里面。我始终宣告神是个别的人物，耶稣基督是与父神分开且个别的人物，而圣灵是个别的人物，也是一位灵。这三位成为三个个别的人物和三位神。没有身体，没有四肢，就是虚无。除了那位有骨肉身体的神之外，天上没有其他的神。
神祖完全合一，由父神主领。
关于神和神祖，众说纷纭。今日的教师说，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们是一体，是同一位神。耶稣祈求父从世上赐给他的那些人得以合而为一，就像他们一样。见约翰福音第17章第11至23节，彼得和斯提凡见证他们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凡看见诸天开启的人都知道，天上有三位人物持有权力的权要，其中一位主领全体。这三位人物在大地组成之前已订立永恒圣约，该圣约与他们为大地上的人所做的事物有关。他们被称为第一位神，造物主；第二位神，救赎主；和第三位神，证人或见证人。这再合宜也不过了。由父神主领，担任首席或会长，耶稣担任调停者，圣灵担任见证者或证人。子有肉身，父也有，但圣灵是灵体，没有肉身。经文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第10章第30节。是的，父、子和圣灵原为一，这三位在同一件事上彼此同意。见约翰一书第5章第7至8节。因此，救主向天父祈祷：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叫我们得以合一。或是说，在信心中一心一德。见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一节。正如每个人都是不同且分开的个体，神和耶稣基督及圣灵也是不同且分开的个体，但他们同心合一。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注意年轻的约瑟·斯密如何从周遭世界看到全能永在的力量。你观察周遭世界时，看到了哪些为神做见证的事？复习本章第一部分，找出那些显示神品格的教导。这些教导为何会让我们欢欣喜悦？约瑟·斯密教导，宇宙的伟大父亲用慈父般的关怀来眷顾整个人类家庭。沉思这句话时，你有什么想法和感受？为什么无法了解神的品格，就无法了解自己？约瑟·斯密先知见证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是三位个别的人物，他也教导他们原为一。神组的成员在哪些方面原为一？父母可以在哪些方面培养子女对天父的爱？相关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至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至三节，第十二章第九节，摩西书第一章第三至六节，第三十九节。